OK， 那上一周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六条，所以我们今天又继续讲这个第六条，所以多的进行第三、第四项教育的第五和第六条必须连在一起读，是吧？所以，第五条告诉我们，上帝特殊启示当中有一部分叫做律法，另一部分叫做福音。那么律法是不足以使我们获得得救的知识，而只有福音才能够把这个得救的特殊启示告诉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再一起翻到第六条来，再一同读一下，好吧？多的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六条。律法跟福音的区别，律法是对我们的要求，而福音是告诉我们上帝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信靠。 OK， 好，所以福音是什么，这个我们第一点已经讲完了，对吧？我就不再重复了，当然我希望能够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把这个东西钻到你的脑子里，对吧？但是呢，我们时间有限，那上一周我们又讲到了福音工作的方式，在第六条当中他已经告诉了我们上帝怎么样工作。第六条说，上帝借着圣灵的大能，透过圣道，或者说那和好的执事成就。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告诉了我们福音工作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叫做外在的方式，也就是透过圣道的宣讲，牧师的讲道，教会的 讲道、然后呢，另外一种方式是内在的工作方式，就是圣灵，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运行。那这两种方式是不同的，但不是对立的，这两种方式是互相彼此合作的，而且二者缺一不可的。所以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个外在的，所以我现在就从这儿开始拾起来讲，说福音外在的工作方式。如果说只有关于弥赛亚的福音才能够带给人拯救的知识，那么讲道就是唯一我们获得福音的途径，外在的途径。所以讲道到底要讲什么就很重要，这也是魔鬼败坏教会的集中的地方。如果你是魔鬼，当然你不是魔鬼的，你就想，如果你猜想，如果对于魔鬼来说，怎么样才能够让阻挠上帝的拯救计划，最好的方式，最有效的打击的对象是什么？最有效的打击对象就是教会的讲台。只要我能够让教会的讲台不再讲出外在福音的这个圣道，讲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人们就无法获从外在获得福音的消息，因此也就无法获得产生救恩的这个知识，所以他们就阻挠了这个救恩的外在的运行。所以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内在的运行魔鬼打不过呀，内在的运行是圣灵啊，所以魔鬼知道是内在的这个他干不过，他就从外在下手，对吧？所以你就看到了教会历史历代所挣扎的最大的征战就是讲台的信息的征战。所以讲道到底要讲什么？讲道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讲到要讲的是弥赛亚，所以很有趣。我之前跟一个教会的访客聊天，对吧？然后呢，他就说：“哎，我来你们教会听这个讲道，然后我在网上听你们的讲道，然后说我发现一个特点，对吧？”我说：“哎，什么特点？”是我说话声音太大，总用东北话说，这个听起来不是很那个什么。他说不是，这个特点就是你每一篇讲到，不管你讲什么旧约也好啊，诗篇也好啊，还是讲新约也好，你最到讲到最后都要讲耶稣。 我说，哦，你听懂了，你听明白了。然后我说，你不觉得单调吗？啊，他说不觉得单调，他说觉得，他觉得特别好。我说，孺子可教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教，我们的，因为只有耶稣是那个福音的核心，所以如果你去一间教会听讲道，听到最后没有耶稣，或者耶稣只是作为一个 reference， 作为一个参考，作为甚至只是作为一个道德的榜样，在这个讲道里面，那这都是失败的，这都没有把福音的信息传讲出来。所以你获得福音，必须这篇讲道告诉你，你的救恩的源头是来自耶稣基督，你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义才能得救。最后所有的讲道，最后所有的圣经的启示，耶稣自己告诉你。还记得耶稣在这个去这个以马忤寺的路上复活之后，对门徒说，哎呀，耶稣钉十字架死了啊，愁，很愁啊，对吧，我们的盼望没有了。把耶稣复活了之后，就这一路教导他们，从摩西的话，从诗篇，从先知的写作，教导他们一切关于他自己要死，怎么死，怎么复活，怎么实现上帝的拯救。这就是耶稣在地上传道跟门徒们讲的，对吧？你说耶稣都讲点啥，没事跟门徒讲点啥？耶稣讲天国的道理，耶稣讲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场末日的盛宴当中，对吧？所以这是基督教的讲道。所以基督教，你去教会现在听到的是大部分的讲道讲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听到一些比较好的讲道，对吧，甚至还在讲耶稣基督的，很多的时候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道德的榜样，对吧？比如说这是耶稣做了 XYZ， 所以你们也要跟着学做 XYZ， 对吧？那这种叫做道德主义式的讲道， moralistic preaching， 把耶稣作为一个道德榜样，你们要效法基督。当然从一种层面上来讲，讲道里面包含这个层面，对吧？你的确需要在你的成圣的过程当中去效法基督，圣经也的确这样教导你。但是如果你的信息说来说去就是都是效法基督，都是基督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那这还是律法而不是福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区分律法跟福音，如此的，这就是伯克夫为什么说悔改相信的命令本身是律法，但是伴随着福音一起出来的，他能播得这么细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你明白到底什么才叫讲福音。如果你说到最后全都是命令，你还是在讲律法，对吧？怎么，然后包括现在很多的教会非常有这个叫做门徒训练呢，对吧？就是很讲这个 discipleship， 给你上很多很多课程，对吧？怎么做一个好丈夫，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怎么做一个好孩子，怎么做一个好这个好的公司的 CEO， 怎么做这个什么，反正就是你作为基督徒怎么在世上做光做盐，对吧？怎么反正各种 how to， seven steps to be a good husband， 七步成为好丈夫，八步成为好妻子，对吧？你注意到所有的这些 idea 背后，尽管它后面也有一些福音，对吧？也有一些福音的信息等等，然后最后说的全都是教你一些招，教你一些律法，教你 do this， 然后哇啦，这个结果就出来。这本质是什么呢？还是律法。当然我们需要律法，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是需要律法的，我不是说这个东西都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需要。很多基督徒是在信心当中领受了福音，但是他还没有做成一个好丈夫，还没有做一个好妻子，他需要被教导。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东西不能如此充斥在教会的信息里面，以至于让我们失去了最核心的东西，对吧？你可以不是一个好丈夫，那当然你不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我说归根到底，你可能最后死之前你都不是一个好丈夫，都没有按照这个圣经的标准做成一个好丈夫，但是你是得救的。你是希望这样 还是希望你最后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就是做的好丈夫，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丈夫，但是最终你失去救恩，对吧？到底哪个才是？当然你希望两个都有，对吧？但是我是说，最终教会能够带给罪人的好的核心，你无法靠着你做一个符合圣经的好丈夫而被称义。对，我再说一遍，你无法靠着你自己努力做一个符合圣经的好丈夫好妻子而被称义，而你必须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了，而完全把自己一切的义全部都抛弃，赤身露体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只像一个乞丐一样祈求基督完美的义，把基督完美的义紧紧的抓着，然后你再去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角色当中努力的去靠着这个恩典去遵行，去履行你的角色。但你从来因此你就不再依靠你所做成的这一切，对吧？你依旧有这个护照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但那不是你所依靠的这个基础。 OK， 所以我讲了这么一大堆，对吧？就是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才是讲福音，对吧？所以你说恩约教会，这个有人说这个你们改革宗都不喜欢传福音，对吧？我说这个你取决于你怎么定义什么叫传福音，怎么叫传福音？你不能说这个我必须跑到大街上扬点撒单张，碰着一个外面人，然后之后给他逮过来，这叫传福音，对吧？这些都是外在的形式。我们每个主日都在传福音，恩约教会是最会传福，不是是最传福音的教会，对吧？我忘是最会的，这感觉有点骄傲。我们恩约教会一直在传福音，只要你来主日敬拜，我向你保证，对吧？我别的保证不了。我保证不了你到这儿能找到什么多么有爱心的小组团契啊，我保证不了你在这儿能有什么这个吃的多好的午餐呢、啊，对吧？这些我都保证不了，但是我能保证你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个主日来一定会听到福音，从全本圣经听到耶稣基督如何是我们的救主，这是你能听到的。然后你说那我想让我的非信徒的亲人们也听到，好，带他们来，这就是传福音。我们把传福音刻板印象化到一个程度，好像只有做那件事情才叫做传福音。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从主日从开始敬拜开始，从呼召开始，就是在讲福音了。耶和华在末后的日子要在他的圣山上摆设筵席，这不是福音，这是啥？什么是得救？什么是天堂？什么是上帝的救赎的最终的终点？什么是天国？都在这儿了，对吧？你必须有一颗受教的心，你才能听明白我们主日所讲的每一句话。耶稣在地上教导的时候，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还记得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教导5000多人、啊、跟着他，哇，耶稣的事工做得非常大，非常的成功，对吧？什么这些什么 Saddleback Church 都不如耶稣做得大，对吧？耶稣上千人，对吧？然后耶稣说，好，现在你们两两一组，对吧？分成小组，当然没有。耶稣说这个他们饿了，吃饭吧。耶稣说你们给他吃吧。耶稣显了个神迹，把他们喂饱了。哎呀，这些人不得了了，太好吃了，对吧？在耶稣举办的这个 mega church 里面有非常好吃的午餐，对吧？所以这些人们就因为这个教会的边缘的事工被吸引来了。看到了吗？看到这个耶稣的教导的工作跟教会今天的事工非常像，对吧？有多少人因为教会有好吃的来了，因为教会有好的活动来了，因为教会有各种各样的，哎，来了。然后耶稣做了什么？耶稣说，好，这个跟门徒们说，你们记住了， 千万不要讲圣经。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今天有教会对小组的负责人这样教导，牧师说，在你们小组里面，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讲圣经。牧师这么说，因为你讲了圣经之后啊，人们就不来了。你讲了圣经之后，人们就觉得很无聊，然后这些吸引不了人，他们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们教会怎么兴旺啊？所以千万不要讲圣经啊！哇，耶稣气死了。耶稣怎么做的？耶稣这么多人来了，耶稣说好，现在我做一件最无聊的事情，我要讲道了。然后他开始讲，你们来跟随我是因为吃饼得饱，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天上的粮，我降下来就是要把我自己的肉，把我自己的血赐给你们。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哇，这帮人疯了，这帮人说，我的天哪，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结果五千人全跑了。我跟你讲，今天教会努力的在学教会增长学 Church Growth Movement， 教会增长学，怎么增长教会。哇，学的叫不要讲圣经就是其中一条，对吧？只要你不讲圣经，教会就增长。耶稣基督教你教会这个人数削减学，怎么样把教会的人 往少了去，怎么做呢？就给他们讲福音，给他们讲福音，给他们讲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是为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的，给他们讲这个。你看这教会减不减少人口？绝对减，锐减，五千人啪剩十二个。然后耶稣转身对彼得说，耶稣问彼得这句话，你也要跟他们一起走吗？彼得听懂了，彼得听懂了，彼得说，彼得怎么说的？你有，只有你有，只有你有永生之道。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因为耶稣说，你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永生。而彼得信了，彼得信了，彼得没有把耶稣的话当作是，彼得说，我虽然不懂，我虽然想不明白，我虽然这个话太难了，对吧？但是我信，我只有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才能有永生，而只有在你这儿，我才能够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今天的教会的牧师们，对吧，在自由的国度，对吧，不受逼迫、信仰逼迫的国度，面对着极大的试探，就是这个。而需要，我们需要为福音外在的工作的方式祷告，这是上帝施行他的福音拯救他的百姓的途径，不是通过什么其他的运动，而是通过一个一个一个像保罗一样的这种不讨人的喜欢，不求得人的心，只求得神的心，坚定的捍卫福音的牧师教会，一个一个一个在世界各地，就这样。你知道 URC 的教会现在面对一个极大的困境，对吧？我这样跟你说， URC 的教会什么困境知道吗？缺牧师，将近20%的教会是空的，没有牧师的教会，知道吗？我说的不是华人教会，我说的是美国人的改革宗教会， 我们现在美西南区会有四间教会没有牧师，没有牧师，就是教会有教会，有长老，没有牧师。所以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人，耶稣说的是真的，做工的人少，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而且不是我们不是说就是谁随随便便就可以来传道了，对吧？我们是要真正的高质量的好的讲道人，真正的好的牧师，对吧？所以你们需要知道，我说不知道怎么祷告，我现在告诉你怎么祷告了。不知道祷告什么，为这个事儿祷告。为华人教会也是一样，不光是美国人，你像如果美国的这些改革宗教会都这样，那华人教会就更别说了。华人教会就是牛鬼蛇神的都是。来，福音外在的工作方式。然后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单纯的外在的工作方式是不足够的，福音必须多进行说是上帝借着圣灵来工作的。所以讲道是外在的，但是与讲道所相配合的是圣灵的内在工作，圣灵借着圣道外在的宣讲来工作，而且必须有圣灵的内在的工作，讲道的工作才能够有果效。圣灵用他重生的大能，这是接下来多的信心正在往接下来下一步引的，对吧？只有圣灵重生的大能才能从内在改变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才能使我们生发信心和悔改之心，我们才能接受渴慕喜爱所听到的关于福音的圣道。同样一篇道讲出来，一个人很讨厌，一个人很爱，对吧？之所以产生这个区别的原因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选择在一个人的身上工作，而没有选择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工作。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到处都是这个例子，对吧？彼得保罗到一个城传福音，然后你看使徒行传就记载啊，这些有一些人就开始，对吧？保罗在这个亚巴略谷这个去讲，听雅典人讲到，然后一些人嗤笑他，嘲笑他，这是疯子，对吧？但是有一些人留下保罗说，请你再给我们讲这个道。所以你看到了吗？同样一篇讲道，同样一个人讲道，同样一个时间讲道，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每周的讲道之前，你注意你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bulletin里面有没有，对吧？如果没有的话，到时候回去加上。就是在讲道之前有一个祷告，对吧？你知道我们的 liturgy， 我们的教会敬拜的仪式，每一个步骤都不是随随便便瞎弄的，对吧？不是说哎呀点歌吧，对吧？今天想喜欢唱点啥，点歌 吧，每一首歌曲的安排，对吧？每一个读的经文，呼召的敬拜，祷告的内容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那所以在讲道之前有一个祷告，你知道吗？你感觉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就是 automatic， 对吧？就是自动就这样了。不，讲道之前的祷告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the prayer of illumination。 illumination 叫翻译成中文叫做光照的祷告，祈求圣灵光照的祷告。你会注意到敬拜当中的每一个不同的祷告的祈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呼召敬拜之后，我们的祈求是求上帝现在掌管这个他的会众，对吧？求上帝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这个是颂赞式的祷告。在讲道之前的祷告叫做 the prayer of illumination， 是求圣灵来现在借着圣道的宣讲来光照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从内在的领受宣讲的道。 然后最后整个敬拜结束之前的祷告叫做感恩的祷告，感谢上帝在这个整个敬拜当中把他的蒙恩管道赐给我们，圣道赐给我们，圣礼赐给我们。所以每一个祷告的内容侧面重点都是不一样的。在长祷告当中，我们祷告为国家祷告，对吧？我们为教会普世教会祷告，我们为信徒的各样的需求祷告，对吧？所以你注意到了，对吧？整个敬拜的内容是丰富的，对吧？不是干巴巴的，对吧？所以内在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祷告？因为我们承认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无法领受宣讲的道，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你会觉得说啊，教会祷告就是反正教会嘛，对吧？那不祷告干啥呢？教会都需要祷告，对吧？就感觉是一个叫什么程式化的一个程序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不，当我们去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对吧？你必须跟着牧师一起祷告，而且真的承认，主啊，若不是你差圣灵来在我的心里工作，接下来讲的这一切的话我都会凭着我的本性去抵抗去抵触。所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的圣灵来掌管我的内心，让这圣道栽种在我的心里，好叫我的灵魂不致失去这救恩。你要求的，这事没有自自然然就这么发生的。你之所以这样求，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的败坏，你意识到你自己内心的抵挡和刚硬，所以你求上帝来软化我刚硬的心，这是光照的祷告。所以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回转。你听过这么祷告的吗？你听过人这么说话的吗？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就要得救。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祷告，每次讲道之前在你的心里这样祷告，主啊，求你让我能够领受这宣讲的道。 OK， 那这是我们讲到了福音工作的外在跟内在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是互相配合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福音工作的时间。在第六条他说到，说上帝乐意用这弥赛亚的福音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说不论在旧约或新约的时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福音工作的时间是什么？是旧约和新约的时期，也就是换句话说是整个人类历史。那也就是换句话说，福音工作并不是只是从耶稣基督来之后在新约时期才开始的，福音在旧约的时期工作。那你说耶稣都没来呢，福音怎么在旧约时期工作？在旧约时期有没有福音？谁说没有？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来压伤蛇的头，是不是福音？从那儿开始，福音就已经在旧约时期开始传讲了。他们不是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最后叫耶稣，但是他们知道将来会有女人的后裔。他们不知道女人的后裔将来是通过上十字架来把蛇的头压伤，但他们知道将来蛇的头会被女人的后裔压伤。所以福音的信息是有，其实是有渐进性的，但是它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在旧约时期，福音借着预表，借着预言来宣讲，对吧？借着这种拯救的应许，对吧？所以女人的后裔的这个福音已经在族长的时期已经开始知道了。所以他们总要生孩子呢，为啥一定要生孩子呢？不是因为他们这个迂腐封建总是要生个男娃，对吧？就是，而是因为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女人后裔的应许，你没有女人后裔的应许，女人后裔的应许实现了之后，生男生女都一样，好吧？对，不是实现之前生男生女也都一样，对吧？就是，我只是说，对于那个旧约的上帝拣选的那个百姓来说，这个事情很重要，是因为女人后裔的应许。然后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说了一句废话， 你们听我讲道的时候经常讲说，使徒保罗总喜欢说废话。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什么？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女人所生。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废话吗？来，你是不是女人生的？是啊，你也是女人生的，对吧？这咱们都是女人生的。那为什么保罗说神的儿子要为女人所生？这不废话吗？除非你知道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来压伤蛇的头。你说哦，女人的后裔来了。所以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在传福音了，保罗传的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福音，所以时代论是错的。你说时代论是啥？不知道更好。所以福音从女人的后裔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着，诉说着上帝拯救的应许。这个福音开始变得更加的具体，对吧？挪亚的洪水，挪亚借着他自己的义拯救一家八口，同样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义拯救他的家人。亚伯拉罕的时代，耶稣基督这个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又被称为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对吧？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身份开始变得更加具体。耶稣开始在是摩西应许的，比摩西自己更大的先知，比亚伦等次更高的祭司，是大卫称为主的君王，对吧？所以整个旧约全部都是充满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说旧约都是律法，然后到了新约才是福音，这是错的。旧约有律法也有福音，新约有律法也有福音。 OK， 好，所以这是福音工作的时间。我说话算数，好吧，现在我就停在这儿了，剩十分钟，请大家将你们的问题提出来吧。来，给他。
刚才牧师讲的那个关于教会的一个功用，最大的功用它就是 讲道嘛，对吧？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所有的心意都在基督里，基督所有的心意都在教会里嘛，所以在我们基督教有一句话叫做除了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嘛，我是很赞同这句话的。但是如果关于圣徒的那个成圣啊，教会除了讲圣道以外，他还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圣徒，就是说在通过教会让他们更好的成圣或者是成长啊。
好，谢谢，谢谢你的问题。你说的这个很对，就是在我们强调这个救恩的信息的核心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忽略，我们并不应该忽略在这个福音在信徒的生活当中的实际的应用。而这个实际的应用到底是什么样子，具体的不同的教会、不同的 program、 不同的人都体现出来是不一样的。而你注意到在圣经的本身的新约圣经的启示当中，使徒保罗就已经把这个原则应用出来了。保罗传完福音之后，然后他写信给这不同的教会，这不同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自己面对的独特的问题，而保罗怎么样在重申这个福音的信息的同时，然后又用这个福音来教导不同的教会的人怎么去克服他们的罪，独特的罪，然后走成圣的道路，对吧？所以比如说对于以弗所教会一些人，保罗说这个你们以前这个偷东西的现在不要偷了啊，这句话是律法，对吧？但是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说你信了福音之后你不能还继续当个小偷，对吧？保罗说你要以弗所教会你要爱惜光阴，对吧？这是独特的问题。然后跑到哥林多教会呢，也有哥林多教会独特的问题。所以你说教会应不应该帮助信徒成圣呢？应该。而且教会应不应该教导一些律法的原则来帮助信徒成圣呢？应该。但是你要注意到当保罗这样做的时候，保罗永远是 还是回到福音的话题，对吧？是因为你们如今已经是被基督的宝血洗净的，对吧？所以你们应该这样做。而且有的时候保罗的劝诫不是说 how to 七步走，对吧？一二三，对吧？你先做这个，这个，这个。保罗就是保罗的这个成圣的劝诫，有的时候很简短的，不要再偷了，不要再偷了。就这么简单，你还需要我怎么帮你七步从一个小偷变成一个不偷的人？不需要，不需要这样，就不要偷就好了，对吧？有些律法是很直接干脆的，对吧？不要再盗窃了，不要再行奸淫了，不要再乱搞了，对吧？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还跟继母通婚的、乱搞的，咱们这。恩约教会相比哥伦教会那圣洁的不得了，对吧？
那所以说那个圣徒成圣是很必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保罗是说有了还要，那彼得是说有了这个还要那个，他并不是说不要，对不对？那是所以像那个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关系，刚才说了律法是教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得到救恩嘛，是吧？这个大家都懂。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神感动我们，我们愿意去做嘛。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就可以标榜自己可以得到，对吧？那所以我们信徒好比努力去读经啊，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圣的过程。但我们不可能通过读经祷告成圣，可能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们，哦，明白基督的奥妙，是吧？所以教会是不是通过小组聚会、祷告会或者这种团契，在这个当中可能会更好的去成长，因为我们是以教会为中心嘛，基督徒不可能脱离教会，然后可以更好的得到救恩嘛，是吧？那你对这种看法、这种说法觉得如何呢？
你说的这个有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基督徒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责任读经祷告，对吧？我说有，而且这个也并不是绝对的，对吧？在某一些历史时期你是做不了读经这件事的，你可能大部分也就只能祷告，对吧？在教会历史大概差不多1700年左右的时期里面，平信徒是无法读经的，只有受过专门的语言的训练的教牧人员才能读经，而且他们也不一定人手一本圣经，对吧？可能这个圣经就是你们村就一本，所以这个你能碰到、你能摸到圣经、读到圣经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那你说在1700年的历史当中，平信徒怎么过成圣的生活？他们就是来到教会听到，然后听这些能够读懂圣经的人把圣经的话宣讲给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种固定的形式是在历史上很罕见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今天享受到的这些，当然这是很好的事，如果今天你能够拿到一本，对吧，印刷出来的，对吧，还不是手抄的，而且给你翻译成你能读得懂的语言，哇，这饭都喂到你嘴边了，对吧？你就张开嘴抿一抿你就能吃了，对吧？以前的人要去还要很费劲的，所以你有责任，对吧？这个去读上帝的话。但是我想说的是，既然上帝可以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借着这个方式去喂养他的百姓，去继续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能假设我们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做教会的事工。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教会的讲台的宣讲。而中世纪的教会的没落也在于讲台的宣讲没落了，所以信徒的灵命也随之没落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读经，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OK， 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对吧？如果在一些讲台没落的教会里面的平信徒，他们认真的读圣经， 他们会意识到，通过上帝的话语意识到这个教会有问题，对吧？但是上帝依旧要怎么去复兴这个教会，是通过讲台的复兴。谢谢你。先来后到。
确实谈到福音的话，金木太凯恩牧师说过，福音它是一个好消息，不是一个好建议。之前你在讲这个多特信条的时候也说了，其实福音就相当于一个陈述句，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律法更多的是起始句，你只要做就可以了。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个这个 Burkhoff 说的。
对福音的宣讲，讲的宣讲是最重要的。但其实除了讲的宣讲之外，我相信任何信徒和信徒之间的宣讲、交谈，包括辅导，其实这些都是在宣讲一种福音。也就是只有谈到福音的核心的东西，或者福音的东西，才真正可以带给人的安慰和帮助。如果讲的不是这个福音的东西，那么带给人更多的只是一种外在的暂时性的，但是他没办法真正的触动到人的内心，改变人内心。所以我很赞同就是你所说的福音的宣讲核心，就教会最核心的工作其实就是宣讲福音，最核心的工作。但是除了福音之外，其实刚才谈的更多的还有一点，就是领受福音之后，福音所带来的一些改变，我们人应当要去做的回应的东西。其实反倒这些在讲道当中我比较少听到。假设在这里的话，如果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信徒嘛，如果有人没有非信徒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怎样更多的向他们来这样的宣讲，或者给到他们一些具体的指引。
你说什么非信徒？
对。
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就是说在怎样在讲道当中，怎样向非信徒这样来传？
怎么向非信徒传？
对，因为今天我们在这的更多的信徒，你一说的我们可能就啊是这样，明白了，领受了。
哎，我们在座的有非信徒在吗？有非信徒吗？在座的有非信徒？采访一下。这个不太好，把这个刚来的新朋友就这么 on the spot。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legit 的 question， 对吧？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问题，对吧？我想说的是，当然这个取决于很多的因素。任何一篇讲到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任何一个讲到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任何一个牧师也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任何一间教会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们最终需要取舍，包括耶稣基督的事工他最终也是要取舍的。所以耶稣说，你注意到很有趣的，说到底，耶稣在他的门徒当中，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犹大卖了耶稣，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所以说，从外在的角度来看，耶稣的事工是非常失败的，在他死的时候。但是你注意到耶稣对待这两个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耶稣对犹大说，他知道犹大要卖他。耶稣对犹大说什么？耶稣对犹大说，你要做的就尽快去做吧。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否认他，也抛弃他，但耶稣对彼得怎么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我求上帝会坚固你的心，所以你不会失落。从外在的形式来讲，耶稣并没有很有效地改变犹大，而这也不是耶稣的事工的本意。耶稣本来就不是要拯救所有的人，所以那些父所差来能够归向他的人，并不取决于耶稣所传达的信息本身。耶稣到底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传福音给犹大，来保证说他能够听得懂 contextualize 这个信息给犹大？没有。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一定会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最终，在我们一切的不完全，在我们一切的事工的这种残缺的这种状态下，我们能够依靠什么？我们依靠的是父永恒的旨意。在耶稣的事工上是这样，在保罗的事工上是这样，在今天教会的事工上依旧是这样。当然我们有很好的改进的空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最终不管你做什么，最终的根基还是在这儿。所以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们有帮助。哎妈，不用鼓掌，这是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来。 OK， 我们时间到了，谢谢大家的讨论。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如此有限，如此软弱的罪人，但是主啊，你竟然在你的如此大的怜悯当中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也借着你软弱的教会，你历史历代充满着各样的罪和污秽瑕疵的教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叫我们的目光能够不定睛在这 破碎的瓦器身上，而定睛在那瓦器里的宝贝身上。因此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灵来生发信心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依旧尽管在我们的各样的有限的理性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依旧让我们能够借着真正的信心抓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就求你继续将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借着你一代又一代的这些传讲你福音的人，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工作，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来建造耶稣基督的圣殿。主啊，也求你继续的赐恩给恩约教会这间教会，主要特别的请你继续祝福这间教会的讲台，继续祝福我们教会当中的各样的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主要叫我们能够在服事的路上能够力上加力，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也求你赐福给所有的教会的成员们主要叫他们能够因着福音的外在的宣讲，因着圣灵在他们内心当中的工作，我叫他们成为那真正的活石，是圣灵用来建造基督的宫殿的，让他们也能够乐意摆上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来荣耀你。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